那我们先回到位置上来，我们来看早期课。好，我们今天是要看到第一百页哈，早期课第一百页。在之前哈讲到就是，他们在鲁伯约瑟上课的时候的那个，有个同学哈叫吉姆，有没有？他的太太要来哈，那因为他太太说可以来帮这些课做速记。可是因为他还很年轻啊，他吉姆就会担心说他对这些课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这样子哈、啊。然后而且呢这个太太还对 ESP 哈、啊、就是超感官知觉能力他还没有接触，也没有什么经验。好，那我们看到第一百页哈、啊、赛斯就开始说了，他说这整件事情取决于训练和纪律。我不会给你们征兆，也不会为了说服任何人而耍把戏，方法就在内文里。我在这些课里面给的这种征兆将不会将会是为了我个人的目的，他们永远都会纯粹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他们的教学示范与价值。好，各位你留意一下哈，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问题哈，将不会是为了我个人的目的，好，他是写说将会是为了我个人的目的，少了一个不啊。接下来他们永远都不会纯粹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他们的教学示范价值，哈，少了两个不啊。那赛斯就在讲说他的这些课程哈，其实是要很有纪律，而且要接受训练的。我们现在有没有在接受训练？好，我们这样长年累月固定在这个地方一句一句的在讲啊，在研究，你看这是不是很有纪律？好，那他说长远来看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是容易的，如果我在这个方面出手似乎很重，好，他写成重有没有，出手很重，那是因为我宁可慢工出细活，而不愿哗众取宠于一时，这是一个终身的计划。我的意思是，鲁伯和约瑟经过以往的努力工作和纪律之后，正在得到他们的成果。除非有深刻的目的要达成，否则我绝不会让鲁伯在空中漂浮六英尺高，啊，然后也不会表演任何的千里眼。我们的客人不该操之过急，那种方式不会有任何的收获。好，也就是说我不是来表演那些特异功能吸引人家的注意了。那我们这个坊间有没有很多人都在表演特异功能来吸引你的注意？好，所以弄得神神鬼鬼的有没有？好，那就是为了想要赚钱。可是呢，好，这个赛斯就说我们不来这一套。好，我们就是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慢慢的去学习。那些真正对这些课程有兴趣的人，那些成为一个个体一个团体一部分的人将会持续的下去，但是我永远会和你们一起合作发展你们的内在感官，不会只是为了表演而表演烟火。我会在另外一节多谈一些我们客人的背景啊，还要谈谈如此令人振奋又急需纪律的热情，这份热情在过去曾给你们造成困难，我就是不会是容许你们在不运用纪律和谨慎的状况之下随他运作的那个管道。好，这是赛斯在对他的赛斯资料的声明。好，有没有赛斯在做一个声明，我的这些资料好并不是拿来哗众取宠，也不是拿来做特异功能吸引别人，好，不是在表演什么千里眼顺风耳，然后高这个可以浮到半空中，好，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好，那赛斯就说其实好，他讲的这些资料他绝对是要在纪律谨慎的状况之下，所以表示说赛斯非常看重的他这些资料，而且是非常谨慎的在讲他的每一句话。所以为什么赛斯这么难念， 每一句话都非常严谨，有没有发现每一句话都非常严谨啊？所以这个每一句话有的时候都要念得好慢哦，要慢慢念。接下来啊，如果我那样做就是在帮你一个倒忙，热情好极了，但是呢他应该要被引导，而且为了你自己好应该给他某种程度的制约。我不想把话说得这么严厉，我的感觉并不严厉，我战友知道你们前世人格背景的优势。好，赛斯不想那么严厉，为什么？他知道为什么今天你会这个样子，因为我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样子。好，那你今天也许是补偿，好，你今天的这个特质也许就是想要平衡你过去的那个人格特质。所以赛斯说啊，即便这个约瑟是一个非常枯燥无味的人，是一个很严格的人，他也不会给他太多的一个这个纠正了，因为他知道约瑟曾经的一个背景。好，因为约瑟曾经也当过这个一个很严格的老师。好，那他其实在他的一个传递知识的一个过程里面哈，他是非常严格的。那于是呢，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过往的人格的特质也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好，所以这个约瑟本身呢他很严格，大家还记得吗？他还曾经有个转世是非常好色的，所以他这次的人格特质就是非常的严谨，好，非常的一个约束自己。好，那所以赛斯讲这句话很好玩哈，他说啊，我知道你们过去怎么样，所以现在你才会这样子，好，那我就不要对你太严苛了。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加入一个新的团体或是听到一套新的什么理论，好喜欢哦，好开心，好热情哦，因为他觉得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你觉得好有帮助哦，好有共鸣哦，可是这个热情不能够只是用热情来学习。好，这里就在讲这个，很多人呢为什么虎头蛇尾，好，为什么一开头很开心后来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就是因为只是有热情而没有纪律，有热情没有制约。好，要有一定的一个制约，在我们的纪律范围之内我们应该有。好，这里今天你们在你们的世界里相对未知的自由，但我们一定要避免心灵雪崩，因为可能性多到无止无尽，我们必须步步为营，一定要读这份资料，资料中的实验也一定要去用啊。所以他用心灵雪崩实在有趣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在追求灵性的学习成长到最后可能走火入魔了，好，有些人可能在追求这个过程里面，好，可能期待过大或者是太过偏执，太过偏执，排斥别人，只有他自己的最好，所以会产生很多扭曲的现象。好，于是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产生了很多人格扭曲的现象，可是你自己可能不知道。好，各位，你一定也看到过有些人对宗教，或是你看过去报纸上有登过吗？有没有？好，对某些的什么什么神秘的功法了特别的执着，可是造成了很多很糟糕的一个下场。好，这也是可能会因为追求灵性，好，稍一不谨慎而就变成了一个偏执狂。好，所以赛斯就说我们其实要步步为营，哈，小心求证。所以各位你看到早期课啊，鲁伯跟约瑟其实是很辛苦的，每天都在做心理时间练习。鲁伯特别喜欢在中午大概11:30的时候开始做练习，好，短短的一个休息的时间，而且呢他们都把它记下来哦，用日期哈记下来，比如说今天是3月21号，昨天3月20号他心理时间做练习的时候他有什么感知，21号好，然后22号，这样一直开始记录的、哦、好，那而且鲁伯也从1963年之后他开始接触到赛斯之后他就开始在记梦了，所以他其实是很用功哦，很严谨的，他并没有只是听听，反正有赛斯照着什么都不用做，不是，他自己其实做很多的练习。好，那接下来啊，在这个方面我们会发展出一个方法啊。那我亲爱的朋友们，要不要结束这一节课？我总是再三的犹豫。再说一次，我可以继续说上好几个小时，我答应你们一定会上我们的派对课，而且不用太久。我很享受你们的语夜，我向你们两位致意，带着像平常一样的深深的遗憾，我要结束这一节了。鲁伯帮我传述的非常好， 我也要向你们的客人致上最高的问候之意，并最衷心的祝福你们全都有个美好的夜晚。啊，这个赛斯好像要告别朋友了，依依不舍，否则他实在很想讲下去。好，那一个祝啊，你们的实验约瑟进行的好极了，你一听到你在经验中听到的声音就会认得他。好，那接下来这些正楷字啊，就是这个鲁伯在做练习的时候的一个记录哈，比如说像在102页这里，啊，那鲁伯啊，就是快要睡着的时候，他感觉到不舒服，因为他觉得好像撞到头，很奇怪啊，他明明睡着，可是他觉得好像撞到头，他有一种被重击的感觉。那接下来呢，好，在他的心理时间的实验里面，他竟然看到了他在他的老家。而且走在那个成长的街道上，还知道季节是在冬天，还看到他以前的一个老邻居哈，小朋友，一个男孩子啊，正在拉雪橇等等。好，这是他在做心理时间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画面，你看他都把它记下来了。好，这就有点像是我刚才分享说，我们有一位这个新加坡的同学，有没有看到苏格兰，然后看到地址，那这些东西你要把它记下来，只要你没有记下来的话，你可能很快就忘掉了。好，假如你是有心想要了解你的这个内在的世界，你的内我的世界，那你最好做记录。你要了解你更广阔的自己，你要记梦。啊，你要记梦，你要了解什么叫做可能的实相，你要透过这个记梦的一个内容哈，来帮助我们去扩展我们的一个意识。好，那接下来啊，第二个啊，在103页这里啊，你看鲁伯他也会自我催眠哈，一直重复地告诉他自己说，我非常非常的轻，轻的就像一根羽毛一样。他说这个经验很具体，而且很生动，很令人难忘。所以各位，你在做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好，那你听到我的引导，一开始绝对是呼吸放松，我们要先进入很放松的感觉里面。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学鲁伯，想象你自己轻飘飘的，好像一根羽毛，好像浮在水面上，好像飘在云朵上，啊，去用一些象征的感觉，然后加上你的想象力，然后来帮助自己全然的放松，帮助自己进入到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里面。好，那我的眼睛是闭着啊，可是我的身体感觉到好轻盈，但是全身一阵寒战，他的额头感觉到冰凉至极，好像一圈圈冰凉的绑带绕着我的头，我全身上下都在颤抖，是一波比一波强，然后比较不强的寒战啊。那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比较强的寒战似乎变得更强了。一度我看见一道巨大的光，仿佛太阳突然间蹦了出来似的。可是那个是一个下雨天，天色很暗，这种颤抖持续的啊，那直到令人无法忍受为止。他感觉到他自己快要被带走了，可是他这个感觉给他带来一个非常他觉得还蛮愉快的一个感觉。好，那其实鲁伯这么巨细靡遗的哈，记录了他心理时间练习的过程，包括身体细微的反应，他都把他一个一个记下来了。好，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啊，你假如没有记下来，你只是一个感觉，你记下来他可能在你某个时候突然会有个灵感，你突然会比较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好，那我也会提醒大家说，当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一开始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你只要观察就好，观察它，你看到了，你感觉到了，然后你能够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对你绝对有帮助。好，一些很细微的感受。那我最近在带练习，我要大家留意你皮肤的感觉。好，我上个礼拜也有讲，对不对？我们的皮肤每一个毛细孔就好像天线一样，它一直其实都在接收讯息，它在接收讯息，我们对周围环境的一个敏锐的反应。你看有没有，常常都是透过你的皮肤发抖一下，有没有打颤，好，甚至于汗毛直竖，有没有？好，当你碰到一个很惊险的画面，你突然一个反应，有没有觉得你整个皮肤刚一路沙似啊，那刷就像。所以你的皮肤其实是有很多反应的，好，很细微的反应，我们可以去留意它。好，好，我们接下来看第50节哈，50节。 好，那在他的第一段里啊，这个心理时间的记录哈，像比如说4月30号，一个张大嘴巴的年轻女人全脸特写啊，在5月2号的时候呢，好，他看到了工人在装设可替换的绿色墙面。到了5月3号，有两匹奔驰的黑马，前半部高视角1/4的画面，你看他写的有没有很仔细？呵呵，非常的巨细靡遗哈。他说他把这些条例列下来，然后再附加马匹的速写，以及真的萨拉托加温泉式的和狂喜的经验啊，就是他刚看到一道光，好像那个太阳突然蹦出来的感觉。其实很多同学在静坐的时候会看到光，有没有？会看到光。而我最喜欢引导的就是想象太阳一样灿烂的光在你的面前。好，所以太阳是一个我们非常好冥想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想象的对象。好，太阳。好，那我们接着来看105页的倒数最后一句啊。看来我们今晚将会有一节很安静的课。我了解鲁伯遇到困难了。我常常说耐心不是他的特质之一。让我恭喜你们哈，也恭喜我自己。为了我们的第50节，我们全都需要很多的努力。1周2节是相当严苛繁重的时间表，你们自己现在可能也知道了。那不论如何，当你们感觉到需要休息几节的时候呢，可以休息。起初我并不想冒险，设定条件太难了。不过呢，现在在合理的情况下，我的合理想要停课都可以停课。好，后来鲁伯就大笑，其实他们非常期待上这个课。好，那赛斯一直怕他们上太多太累。好，那接着，内在宇宙的第5条法则是创造。好，开始在讲内在宇宙的法则了。它的第5个法则呢，就是创造。我告诉过你们，再一次的，就重要性来说，这不一定排名第5。我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给你们这些法则。这个创造不只是牵涉到能量单位和场域的戏法。好，意思也就是说，就是能量在转变的过程，创造力。我们的创造从无到有，从一个意念变成一个实际存在的实体，它这个过程好像在变戏法一样，其实它就是一个能量转化的过程。好，能量转化的过程，从一个形式变换到另外一个，也牵涉到新能量场的建立，这往往是价值完成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可能性都必然会浮现，但每一个浮现的可能性，就最真实的意义而言，都是一个创造。每一个出现在你眼前的现象都是创造，你现在眼睛所及的每一样东西是不是都是创造出来的？好，包括你这个人是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好，是，包括你今天坐在这里。好，那你选择来这里，你让你现在坐在这里的实相出现了，是不是也是你的一个创造？好，所以创造无时无刻，它一直不断的在发生，在发生。那这里讲到说，创造的发生，再说一次，最常透过价值完成。好，什么意思呢？他说它存在一个与你们的空间和时间毫无关系的次元，而就最深的意义来讲，起初整体来说哈，创造，请原谅我这么说，与你们的时间和空间无关，而且在创造和价值完成的故事中，你们已知外在宇宙的所谓诞生是很后来的事情了。好，换句话说，宇宙的诞生其实我们并不明白。好，我们要到后来哈，它已经创造不知道创造多久了之后，我们才开始知道，那开始慢慢的去探索那个创造的过程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他说跟价值完成很有关系呢？好，那我们再接着看哈。当你们的科学家终于破解你们已知宇宙诞生背后的物质实相密码的时候，他们只会发现这是存在已久的一个活生生心灵实相的外在显现。换句话说，科学家所有的发现，他看到的是什么？他都只看到了创造的结果，他并没有看到起源。好，他都是看到一个暂时的现象，因着你想看到而出现给你看到的现象。哦，我觉得很美的一句话就是，那颗星星因为你想看见，所以它才存在那里。 好，这个人是因为你想要遇见他，所以他才存在你的面前。好，然后我就想到那些草会长这么长是因为你爸爸想割它，于是他只好赶快努力长长，好让你爸爸能够去修剪它。很好玩，对不对？你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因为我想要找到一份最适合我的工作，于是那个工作因为我想要而存在那里，等着我跟他连接。好，我因为想要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人，于是很多的那个财富的机会存在那里，因为你想要，所以它出现。哎，这句话很棒，对不对？还有呢，我因为想要更健康，于是那个健康的自己已经存在那里，等着你朝向他。好，我因为很想要关系很和谐，所以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已经存在那里，等着我慢慢走向他。好，好，我们接着看哈。我说，就是科学家发现的哈，其实他以为他发现了物质实相的密码，可是其实他只是发现了一个结果，啊，创造出来的结果。所以创造几乎总是与价值完成携手并存。等到任何物质建构出现在你们的层面的时候，它早已存在。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具体的东西是已经是结果，它已经是被创造出来的结果，它已经是一个完成了。所以为什么说创造一定跟价值完成在一起？因为你的创造被你看到，被你感知到的时候，它已经是完成了它的价值，价值完成，它已经是实现出来的结果了，实现出来的结果了。好，以前我们在哲学上面会探讨一个有趣的话题哈，就是什么叫做存有 being。 好，那个存有是什么意思？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成长的一种动力，一种内在的动力。你看到一棵小树苗慢慢长成一棵小树，你看到的每一个它的呈现是不是都是结果了？你能够看到它那个成长的那个过程吗？看不到，看不到。就算我们用那个连拍，有没有有人会拍那个从一个小种子冒出一个小芽，然后慢慢长大的过程，有没有？你以为你看到它成长的过程，事实上你看到的每一个呈现都是结果了，都是一个价值完成的结果了，你并没有看到它正在过程当中的那个生命力的一个推动的过程，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哈，像小孩子长得很快嘛，像我这次去赛斯村哈，那边有个小朋友啊，哎，我才三个月不见，他就长高好多。好，还有那边有三条黑狗，我上次去还这样子，很可爱，现在一看到这么大一只，吓死人了，黑黑的狗这样子，哎，一下就长大了。就算你每天在喂他的那个主人，你每一天看到那只狗，它可能跟昨天的 size 不一样，可是你怎么看到都是结果了，你并没有看到它在长大过程当中那个生命推动的那个过程，你看不到那个能量的过程。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创造的每一个呈现都已经是一个价值完成了，你看到的都是一个完成的结果了，你看不到那个过程。很有趣哈。所以他说，创造几乎总是跟价值完成携手并存，等到任何物质建构出现在你们的层面的时候，它早就已经存在了。一个意念在你们的层面上赋予物质建构生命，但是这个意念本身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实相的转移，后者赋予它生命。好，那我们的一个意念你看不见，可是一个杯子出现你看得到。杯子是从哪里来？最原初是你的意念，最原初是你的意念。于是这个杯子的出现有没有赋予你原来意念一个特别的意义？原来你那个意念有作用，就说设计师把他的一个设计想法，然后寻求一个表现的方式，等到这个产品制造出来之后，我们是透过这个产品才知道设计师的意念，对不对？我们看到一幅画被画出来了，我们从这幅画我们才能够去明白，哎，画画者的一个意念，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虽然也许这个呈现的作品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他的意念哈，可是我们几乎都是透过一个成品、一个结果了，我们才会知道那个意念到底有什么意义。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其实要反推回去，否则一个意念的存在你根本看不到，你看不到一个意念。 好，那价值完成和创造非常相像，可是两者有别，而且创造率先存在。当然你的创造先存在，你才能够推动一件事情的发生，一个东西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呈现，对不对？所以创造要先存在。那么如果我们一定要从连续性的角度来看的话，而为了你们，我们非这么说不可。这里有太多东西只能透过概念模式给你们。我说过，在一个字一个字串联起来的语言中就会出现这种困难。好，我们讲话要不要一句一句的讲？可是我想表达的意义有没有已经完全存在了？有没有已经存在了？好，很好玩哈。比如说我很想表达一个感受到底是什么，可是我要讲给各位听，我要不要句子一句一句一句的讲出来？可是我想讲给你们听的那个内容，难道是一句一句讲出来它才出现的吗？它已经存在了，可是我们必得要透过一句一句的过程，对不对？赛斯资料其实他要告诉鲁伯的时候全部都已经存在了，但是他透过鲁伯的嘴巴，好，透过约瑟的记录，是不是一句一句一句有时间的序列？好，讲一本好歹也要花个好几个月嘛，好，有时间的序列。可是基本上来讲，他要讲出来的资料有没有早就已经都存在了，已然先存在了。好，那好，但他说虽然如此啊，在一个内在生命力和宇宙的心灵价值之中有着恒长的创造。那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多了某种独特崭新的东西，某种以前不存在的东西，这个创造从内在宇宙本身的生命力中升起，而且这份生命力持续在更新它自己。它不但更新自己，更新自己还会自己产生更多的自己。好，那没有你们可能认为的某种数量明确有限的能量，万物一定是从中创造出来的。好，反之真的是有一种一种数量无限的能量，这一点我很确定。不要问我，还不要，这数量无限的能量从哪里来？首先我不是从因果的角度思考，而且呢，用你们熟悉的说法，能量也没有源头。好，这句话很有趣，对不对？我们老是要问开头是什么，结尾是什么。好，而且我们很害怕说，好，假如我的能量用完了怎么办？有些人哈，比如说很习惯的就说，哦，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哦，否则万一哈身体撑不住了怎么办？好，你一定要这个好好的这个好好的这个补充你的能量。好，我们会说透过食物、透过运动、透过什么方式来补充你的能量。好，否则的话万一消耗完了，好，你会很累，你会生病，对不对？可是基本上我们讲这个话事实上是对所谓能量会用完了是有一个限制性的想法。其实能量是一直源源不绝的在补充，虽然你的肉体有它的一个能量状态，可是你的肉体想要补充更多的能量，它是可以源源不绝的被补充，它的能量并不会用完。好，只会累。累的时候是什么？能量好像在耗能，耗掉了能量你会觉得很累。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睡一觉起来就好了，对不对？睡一觉就起来，睡一觉起来能量就补充了。是哈，啊，兴奋是不是能量？兴奋是能量，喜悦是不是能量？喜悦是能量。好，虽然我们的这个肉体看起来好像装能量是有限的，哈，这个容器好像是有限，可是事实上我们会不断在制造能量的。好，我们的细胞其实一直不断可以在更新的，对不对？而且我们不断。好，我们的内在里面不断的可以补充能量，我们其实也可以连接更大的宇宙能量来帮助我们的补充，所以我们的能量其实是不会耗竭的，不会耗竭的。好，只有你会觉得很累很累很累。那个很累是怎么来的？很简单，思虑。好，你的思虑过多，后来就让人有没有变成什么？睡不好，失眠。好，思虑过多会焦虑，焦虑你就老是觉得哦，
身体无力，有吧？无力，好，全身乏力，没有活力。各位，是这个人的能量耗竭了吗？看起来好像耗竭了，可是基本上，可不可以再让他振作起来？可以，只要他的意念改变，他就开始意念改变，开始启动他身体，好，能够自动制造能量的一个能力。先等等，这个麦克风给你。
我的感觉是，如果是去担心、去烦恼的话，你会比较累。如果你是去想说，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一直在想说，我要讲什么，那我要准备什么，我都是往那个方向的话，我不会累。我还一边听那个马医师的那个 CD， 一点都不会累，真的精神还是都很好。
嗯，是啊，等到你讲完之后，你就会累了。好，有没有那个亢奋的精神哈？所以你看，这也很有趣，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们说，有一部电影不就叫做《分裂》吗？有24个人格吗？他最后那个人格变成恶魔，有没有？整个身体的构造也变了嘛，还可以爬墙，还像野兽一样，还会吃人，你知道，咬人呢、啊。那其实，在那个个人实相本质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奥古斯都第一、第二嘛，精神分裂嘛。好，那他在原来的人格里面，他就变得很无力感。可是他在另外一个分裂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次人格的时候，好，他就变得非常的有力量。可是他用的是同一具身体，大家懂了吗？同一具身体，好，这就很有趣，这也会打破我们一直对肉体的一种限制性的想法。好，我们都觉得肉体假如没有什么一些基本的条件，我们是容易生病的，有没有？只要我们的肉体没有一些基本条件，我们的肉体能量很容易消耗完的，所以我们对肉体其实是有很多限制性的想法。可是只要从这些精神分裂病人的身上来看，你就觉得非常奇妙啊，他原来的那个样子就是常常讲话有气无力的，好，可是为什么在另外一个人格开始在当家做主的时候却充满活力？好，这也在讲说，好，有的时候肾上腺素一分泌啊，你本来拿不动的东西突然拿得动，还健步如飞，可是你用的是同一个身体，很有趣。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的能量，好，基本上它不会耗竭，它是可以不断的在补充。所以你看，有80岁的老太太去练健身，有没有？85岁的这个北漂的这个男人，哈，哇，满身肌肉当模特儿，好振奋人心哦！好，这叫做我们的可能性未来，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可能未来，哎，为什么的身体能够在80几岁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展现？想想看，我们现在都也没什么肌肉，都没有什么锻炼，可是那个叫做我们的潜能，是不是？是我们的潜能。所以赛斯有个说法好有趣哦，他说我们这个世界上你看有天才有白痴哈，那有那个运动员啊，有那个有各式各样展现不同体能的一些人，那赛斯说只要你看得到的那些现象都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潜力，我们只是没有去发挥它。好，那天才表现出来的智力也是我们的潜能，像这些所谓的白痴哈，像这个喜憨儿也是我们的特质之一，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些小孩子他们的情感能力特别好，因为他们没有心思，好，他们没有一个这种比较心，所以他们是非常单纯的一个个性特质，然后跟别人都会非常好的互动，而且很信任陌生人，对不对？这是不是我们的特质之一？它也是我们的特质，只是我们没有发挥出来。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单单一个人的身上他可以有好多好多不同面相，那我们把自己只发挥到几个面向啊？几乎没有哎，我们老是在巩固你认识的这个人而已。好，你只是在巩固你这个角色而已，是吧？好，假如你打开这个限制，没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去尝试，做到什么程度而已了。好，说像秀英以后，哎，她下午要去分享，她将来也许就可以当个一个演说家啊。好，因为她上瘾了，因为她只要要演说，精神特别好。后来也是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补充能量，是不是？那我们再回到假如现在正在生病的同学，他就更要 相信他有这样的一个健康身体的潜能。那我们如何让这样的一个潜能的自己发挥出来？假如我现在是一个郁郁寡欢，非常有浓浓忧郁的人，那我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潜能，是可以有浓浓快乐喜悦的一个能力的人？是啊，好，对啊，好，你看单单割草就有两种不同的展现，对吧？好，所以充满了可能性，人生真的有无数多的可能性。好，我觉得我们发挥了多少啊，发挥了多少。来，我们接着看啊。所以呢，创造会一直不断地继续下去，而且不一定会遵循旧模式的方向，而是经由完全不同的模式。还有一个虽然小但有趣的重点啊，在你们自己的层面上有一个潜意识的知识库，以浓缩的方式，所有的分子和原子都知道在那里做了哪个变异或进化的尝试，有什么结果，而且可以说总是有一只眼睛向外，可能让一度采用的形式适应失败，或为了当前可能不对劲的状况尝试其他的形式。我说过，首先分子和原子以及甚至更小的粒子都有一个浓缩的意识。哇，这一段很有趣哈。那也有点像是我刚刚在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潜意识的知识库，好，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身体里的原子分子，我们的细胞里的原子分子都有这些知识，都知道，而且他曾经也做过很多的尝试，可是他可能逃过了你的自我意识的注意力，他可能尝试之后失败了，可是他再继续，他可能会尝试些什么呢？比如说也许在你的生病的时候，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也许你的分子原子在尝试不药而愈，假如你再耐心等一下，你可能就好了，可是后来你的自我意识担心身体这样一直病下去怎么办，马上就去吃药了，有没有？也许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原子分子正在尝试着怎么样在发挥它的一些能力，然后让你不药而愈，慢慢的让你的身体开始改变，然后让它好起来。好，做很多的尝试。赛斯也有讲过，好像我最记得一个例子就是硬皮症。那有人得了硬皮症也是绝症，他的皮像那个，应该讲说好像那个穿山甲，或是那个鳄鱼，很硬，很硬的一个皮，那没有办法医。赛斯说这就是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的一种实验。好，那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实验呢？他说万一哪一天好，我们是得要活在丛林里面，这样子才不会被蚊虫叮咬，好，被那个有毒的蚊虫叮咬，很好玩哈。那我就在想到我们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各式各样疑难杂症，有没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毛病，其实假如从赛斯的这个观点来看，会不会也都是在做一个进化的实验。好，我们有各种毛病出来之后，然后你才会去面对它，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克服它。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体型跟过去也不一样啊，我们一直不断地在进化的过程，好，一直在调整我们的身体来适应这个环境。我们的环境有没有一直在变化？有，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啊，将来就是随着臭氧层破了，空气再怎么污染，我们的肺开始演化出一个不怕脏空气的能力。好，我们的肺通常不知不觉就变成一个空气清净机。好，我们自动在我们的肺里面开始去调整那个空气，调整污染。有没有可能？你相信你有，于是你在那个非常脏的空气里面，你还可以存活着。好，人家可能很快就挂了，你也许还活得好好的，有没有可能？你看这个地球上有多少艰险的环境，好，有多少非常的那种贫瘠的环境，人不就还活在上面吗？不是还有一些生物也是活在上面吗？只要放大眼光来看，会不会是分子和原子都知道他们在哪里，做了哪些变异或进化的尝试，然后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好，我们总是不断的在创造的过程，创造的过程是不是都在，就有点像是我们不断的在做进化的实验。 哎，试试看这个，试试看那个，来看看那个结果怎么样。所以创造不断的在进行，进化也不断的在进行，我们的每一个原子分子都有意识，他们是有意识的在做这些练习，在做这些这个进化的一种实验哈。我觉得好好玩哦。好，我们来看108页。好，我们直接跳到那个1、2、3、4、5哈，第五行。组成所有物质细胞的原子和分子基本上并不受你们的时间，不受限于你们的时间，它们在你们的时间架构中行动，但是它们包含了浓缩知识，带有它自己特有且独一无二的意识，不受限于你们的物理法则。哇，我们的细胞不受到时间的限制，也不受到我们物理法则的限制哈，因为它们带着有浓缩的知识。好，我们接着看。好，化学物啊，本身完全不会生出意识或生命，你们的科学家就是得要面对意识为先并且演化其自身形式的事实。这句话你画下来，万事万物存在最先存在的形式是意识，意识，所以意识就是构成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单位。好，整个宇宙的诞生是因为先有意识的出现，意识出现之后才开始创造了万物，才开始形成了，好，形成了其他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这些事实。但是呢，这就是说也关系到个体性还有相互依存。你们想象的这个肉体由某种分开的意识组成，控制着一个完全无意识部分的架构，这一点是非常牵强的。所以身体里的所有细胞都是个体，拥有各自的意识，的确哈，有阶段性的变化，但是每一个细胞都是有意识的细胞，这个事实不会改变。在所有器官内的细胞之间以及所有器官本身之间有着一种有意识的合作。所以刚刚前一段在讲说，你看科学家或是在医学上面把我们的肉体当成就只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可是赛斯一直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非常有智慧，肉体是灵魂的外衣，肉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细胞意识，于是在这个细胞跟细胞之间的合作关系里面维持了我们身体的运作。好，然后而且不用你告诉他，他就会开始用着他的一个能力，好，开始来帮助我们把身体运作得很好。只有我们的自我意识哈，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很多的阻碍，好，我们制造很多让身体退化的一些想法，对不对？我们制造很多的这种烦恼，让我们的身体退化。那假如是这样子，各位你想想看，生病了要不要治啊？交给细胞去，交给你的细胞去治疗你，交给你的细胞去运作。好，听着内在的声音，他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要你吃什么就吃什么，他要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吃，好好躺在那里休息，你就照着他的感觉，照着你内在给你的指引去做。真的一个生病的人哈，你看小孩子他要是有点不舒服，他会表现什么？神神不吃不喝，躺在那里不动。好，我观察我女儿啊，她从小很小，只要有点身体不舒服或感冒哈，不哭不闹，好像进入到那个闭关，或是好像进入到山洞里面一样，然后整个人就开始安静的躺在那里，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好好玩，给他吃东西就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要担心啊，都没吃要怎么办，有吧？啊，你一顿两顿没吃要怎么办啊？可是有当时老大人都会烦恼，有吧？哎呦，这孩子都没吃要怎么办，我台语说了不错突然想到啊，假如我们信任身体你的身体会自然有反应假如不是太奇怪或是太严重的毛病，哎，你真的就让你的身体告诉你他要什么。哎，好啊，来这个麦克风。
我曾经
把它推上去。
我曾经第一次4天不吃，就是喝水，然后过来又那当然我不是自己做，因为那个要有一个我们说断食辟谷的团体。
对，
我有最高记录是9天。就是只有喝水，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有学赛斯心法，所以我也有在观察， 我不吃的时候他的身体反应这样子。那就是如老师说的，真的不用害怕，没有吃东西，当然你的身体会有反应，但是你真的要学跟他共处。所以那一次的第一次是四天嘛，那个是我不了解，就是第一次学习的。后来做了第二次之后，事隔两年再做那个九天，我们是在德国一起做，13个人，然后来自世界不同样的国家，有一个台湾的何医师和老师在那边助阵，他就是去义诊，那我就在那边帮忙。那我们就发起一个这种辟谷，当然是老师在，因为他每天给我们把脉，然后每个同学都会跟他讲他的反应疑难杂症，很严重的时候他才会给你吃一点酵素，或者是打一杯九蔬果的果汁，让那个身体缓冲。如果不可以，如果尽可能，他都会叫你跟你的身体共处。所以说，因为学习的这个赛斯心法的自我疗愈，然后又跟这些中医师的东西在配合，然后我自己也是属于喜欢亲身体验那种个性的人，所以我真正体会到说，这个辟谷的功能不是只有说不吃饭，它还有身心灵跟你自我跟自己身体的共处的那个世界。所以我也很感恩，就是学了一大堆东西之后，就在这个赛斯心法跟徐医师的演讲当中去找到这个整合的工作。那这个是真的很神奇，因为你真的要去做那个不吃东西的动作的时候，师心里面一定要有很强的勇气跟愿意尝试。那我也很高兴说我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跟同学分享不用害怕，不过最好就是不要单独做，有两三个朋友互相照应，然后在那个团体下可以去感受，一天可以瘦1公斤，如果想减肥的人可以做。
对，我觉得不是害怕，我是觉得没有吃东西好难过。欲望，我曾经做过7天的断食。好，那我也知道那个整个身心轻盈的感觉。对，那我觉得有体验过就好了，后来我就觉得算了。好，但是是啊，那其实肉身啊，我最近也在讲我们的肉体啊，有很多的欲望，欲望是一个智慧的展现。我们身体的欲望其实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听身体的声音，身体要你吃你就吃，要你去玩你要去玩，好，真的要你去做些什么你会感觉到舒服的感觉，那种欲望要被满足，那是一个身体的滋润。好，我觉得后来生病的人，你就看他真的滋润太少。什么叫滋润？你看我们的齿轮要不要常常上油，才会跑得远跑得久嘛？我们的身体要不要常常上油？可是你说有啊，我有吃啊，好啊，你吃东西就填饱肚子而已，没有感觉。好，我还是在讲我们的外在感官对应外在的这些现象，假如你没有把感觉同时带出来，它也只是一个吃为了饱，可是哇，好喜悦的吃，食物有没有开始对你不同的影响？所以赛斯一直说嘛，不是你吃了什么影响你的身体，是你吃这个东西的心情才会真正让这个食物对你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外在感官跟内在感官其实是一直要互相在流动，齐头并进。你的外在感官看到什么，比如说看到一幅画，好，最无趣的是什么样的人啊？不就一幅画吗？啊，不就红色的吗？有没有？可是跟什么样的人在一块很舒服？假如你听蒋勋讲一首诗啊，你听蒋勋解读一幅画，你有没有整个人哇，好像都飘在半空中。好，那个感觉有没有感觉到很不一样的滋润感觉？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感觉复苏，我们的外在感官接收讯息是要唤醒你内在感官的感受跟反应的。好，那以前修行人都叫你不要有感觉嘛，好，可是后来你就会觉得活着索然无味，有没有？可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最美丽的滋润都是来自于很多的感觉。那我也说过，当一个人往生的时候，临终前他不会去算他有多少财产嘛，他不会去告诉你说他今天名气多大，他会告诉你说曾经你握着他的手的温度，他可能会记得那个温度，对不对？ 突然失意起来了。所以淡淡的哀伤为什么感觉那么美，而不是而不是那种痛苦哈。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好了哈。今天也分享的挺多的哈，我们在这个108页哈，倒数第四行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那好，第五个宇宙啊，内在宇宙的法则就是创造的法则。对，那创造法则跟着我们的价值完成一定是齐头并进。所以无论如何哈，我们真正的价值完成不是在看你完成了什么，那个叫结果，而是在你创造的那个过程当中带起你的生命活力。好，在你的创造的过程当中带起了一种我们的生命不断在变化的那个过程当中。好，我们说滚石不生胎，好，只要你不动的话，就是你不创造的话，好，你就说啊，一幅画嘛，啊，就是画，哇，你看这个盆栽好美哦，啊，这我说啊，这不就是一个植物在这吗？好，所以你有没有开始看到你的外在感官去碰触到，不管听到什么，吃到什么，好，碰触到什么，看到什么，其实真正对你产生意义的是什么？不是那个东西，而是什么？对，你内在的反应，你的感觉。好，那你的感觉会不会就决定你人生的幸福指数？对，所以我刚才讲说有些癌友他们真的就是活得索然无味，他们会活出没有表情，他们会活出一个没有喜怒哀乐的人生。好，就是那种你看这样呆滞的样子。好，那后来要治好一个人的疾病，最棒的不是害怕痛苦的感觉翻上来，因为你痛苦翻上来一定有喜悦翻上来，好，而是真正让喜怒哀乐，好，这样的一种情绪是自然在流动，自然流动的时候这个人会开始活起来。对，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那就留着下一次问。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